它向我们来呈现这个世界当中有一个不可和解的冲突，光明与黑暗，甚至有一个不可化解的一个冲突，相信和背叛。而像诗篇第一篇，我们早上读到，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也告诉我们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就是救赎，或者是在审判当中永远的沉沦。是的，这个世界呢的文化告诉我们，就是越来越模糊不清，是非善恶呢都是多元的。可是福音书告诉我们，黑白是分明的，告诉我们一个非此即彼的一个世界，光明与黑暗对决的一个世界。中国有一句话叫做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当风吹过的时候，水面上呢就起了涟漪。当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夜里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对他说呢，人怎样才能够有永生呢？人除非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然后尼哥底母就问，人已经老了，怎样才能够重生呢？难道从母亲的怀里再生一次吗？然后耶稣就告诉他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风随着一时吹，你不知道风从哪里来，但是呢你会看见风吹过的。好像中国有另一句诗说，风吹草低见牛羊。你看不见风，但是你可以看得见树木的飘逸。所以在昨天晚上我们的分享还有大家的讨论里面，我不知道说，当风吹过的时候，当圣灵来触动你的心的时候，你的心，你的生命当中呢，是否好像起了涟漪。所以我说听福音是危险的，因为福音会扰乱你的人生。每次吹风的时候，如果你在家里，你都会马上去关窗户，对不对？如果风吹得很大，因为它会把你的东西吹乱嘛，赶紧就把窗户关起来。所以当圣灵来吹拂过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灵的时候，会被打乱的，会被打乱的。我的生活本来井井有条，一下子被打乱了。我本来好不容易才安平静下来的心，好不容易才遗忘的一些往事，好不容易才说服自己不要去想那些不好的事情，结果圣灵的风一吹呢，把这些都翻起来了。所以我盼望在昨天的晚上，你的心被翻起来了。福音跟今天的心理学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在这里，现在的心理学也来安慰世人，也来安慰世人，因为世人真的是很怜悯，需要安慰而那么多的抑郁症的患者，那么多的所谓的哎呦80%的社会成员都心理亚健康，哇，这个把我们吓死了。其实我觉得他说的还不对，应该是100%的人都心理亚健康那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艺人嘛，一个艺人都没有。所以问题是说，福音他所做出来的一个判断是说，所有的人100%的人都是罪人，但是呢现在心理学呢慢慢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人都病人，你知道吗？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转换，他把有罪变成了有病。我觉得真的是有病。我发现我们整个的悲剧哈，他也想化解这个悲剧，就是他把它给你化解为一个惨剧或者一个闹剧，一个肥皂剧，告诉你其实人生就是肥皂剧。这样子就，甚至我们今天都很少用痛苦这个词了，我们说郁闷。甚至我们都不说悲剧了，我们说悲催，对不对？我们都是用一些词去化解它的严重性。我们把有罪变成有病，然后我们用不同的方法，我们告诉你说，其实是你爸爸妈妈、你原生家庭的问题其实你不用为自己负责任，其实是因为这个社会的一些的问题他用一种方法来化解你人生的悲剧，但是却进入了更深的一个悲剧。福音不是这样，福音要把你撕裂，然后呢恩典要降临， 所以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欢笑与泪水的相遇。我们其实现代人的精神是相当脆弱的。当我们有一个同伴他经历到痛苦的时候，我们不会说哭吧哭吧，我和你一起，我坐在那里跟你一起坐三天三夜，我跟你一起哭三天三夜。我会跟他说，哎，不要哭了，哭了伤身体，慢慢就好了，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时间过去了就好了。我们非常害怕，我们既害怕他的那个真实的痛苦，我们甚至害怕他那个真实的痛苦来感染我自己，所以我们就是用另外一种，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各种的假福音，不是带来真正的，在悲剧的基础上带来真正的喜剧。所以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说，整个约翰福音里面，他坚持把喜剧呢建立在悲剧的基础之上。那我们还是以婚姻来为例哈，那你们都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有恋爱哈，或者也在追求将来我相信神，如果对你们没有特别的引领，你们都会进入婚姻的。那我常常在我们教会年轻的弟兄姐妹呢，我常常讲两句话啊，跟对他们这个婚姻的这个追求的一个劝告或者建议哈。第一句话呢，就是宁可早结婚，不要晚结婚。第二句话呢，宁可不结婚，不要乱结婚。那其实婚姻是首先也是一个悲剧，然后呢才是一个喜剧。两个人怎么可能在一起呢？两个罪人怎么可能在一起呢？我们都寻求爱，其实我们对爱的寻求，没有人是想寻求悲剧，我们都想寻求一个喜剧。可是两个罪人怎么能够相爱呢？在恋爱当中，你很容易发现你是一个全然败坏的人。在恋爱当中，如果你诚实的面对自己，你会更容易发现你是一个自私和自我中心的人。你既不是想为主要付出一切，你也不是想为你爱的那个人付出一切，其实你比较在乎他为你付出一切。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我们是在寻找被爱，其实没有被爱的人是没有爱的力量的，没有被爱的人去爱呢，就越爱越愁苦，越爱心里面负担越大，越爱越付出呢，心里面就越觉得自己很伟大，然后对于别人如果没有相应的回应呢，就充满了痛苦。所以有一个心理学家，他说，哇，他也说得很难听，他说100对夫妻里面至少有99对曾经产生过把对方杀死的念头。曾经在爱里面，在我们的爱里面都曾经有过恨，所以曾经有过，因为我们没有真实的被爱，那谁能够被爱呢？两个恋爱的人，他们都想寻求被爱，他们怎么可能被爱呢？如果他们都是需要被爱的人，他们怎么可能去爱对方，以至于让对方经历到被爱呢？所以实际上最简单的一件事情，福音书告诉我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告诉我们，爱一定是跟十字架有关的。爱的意思是什么？结婚的意思是什么？结婚的意思就是说，一定有一个人要钉死在十字架上。爱和生命是从那里流淌出来的。我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除非我们被拯救，而罪人，圣经说，怎样能够被拯救呢？凡是罪，必须要流血。所以不信耶稣基督的人，没有上帝的婚姻，就是你让我流血和我让你流血的婚姻，真的是刀光剑影，真的是血泪斑斑。有一次 有一个地方说，哎呀，我曾经看见在那个夕阳的光下啊，余晖下，有一对老年的夫妇手牵着手啊走过去的背影，我觉得好浪漫。我也希望有这样的将来的婚姻，最浪漫的事就陪着你慢慢变老啊。我说，万一他们是牵着手一起走向地狱呢？最残酷的事也有可能是陪着他一起慢慢变老。我的意思不是说这样一幅画面好像真的是完全一点意义都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去向哪里才是最重要的，去向哪里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对教会的年轻人说，你知道吗，如果你要跟他结婚的话，你要跟他恋爱的话，你需要有一个确信，就是耶稣基督为你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你的爱是从那里来。如果你不相信或者他不相信的话，为什么基督徒圣经说信与不信不能够同父一二呢？我说你就问他说，我们结婚以后你打算把谁钉在十字架上呢？是把我钉呢还是把你钉呢？或者现在的很多年轻人说把咱爸咱妈钉在十字架上。是的，在你的婚姻当中一定有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一定有死才会有生，一定有被爱才能够去爱，而我们不可能从一个罪人那里满足我们的被爱。所以一个真正能够去爱别人的人，一定是在上帝那里被爱的人。婚姻是一个悲剧，婚姻让我们看到两个罪人是没有办法相爱的。如果你看不到这一点，你对爱情的寻求都是虚妄的，你的爱情必须在十字架的面前才能够成为一个喜剧，最后才能够变成一个呢真正的童话。婚姻当中是充满谎言的，我们在夫妻团契里面说哈，这一周又说了多少谎啊，他说这周说的比上周又少了一点点。有的时候我昨天讲了说你的罪呢，你的记忆会这个遮盖你。有的时候我看一些那个在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写回忆录哈，经常会看见这样子打嘴战，就是啊，他回忆说啊，多少年前是这样，哪里是这样，明明那次是我来找你啊，他说不是，那次是我来找你啊。我常常有的时候在基督徒里都会看见这样，我有时候听见人家讲见证我都会这样，而且就是说最早就是那个好几年前是我给他传福音，什么他给我传福音，明明是我给他传福音，哇，他们俩怎么搞的啊，到底是记错的呢，还是有一个人在故意撒谎呢？有的时候我会发现说，其实在很多时候并不是有一个人故意在撒谎，很多时候是因为他的记忆呢就是被罪所涂改了。我们选择性的失忆，忘记了一部分的细节，我们的里面呢，罪在我们的里面呢，就好像一个新闻审查官一样，好像中宣部，我们里面也有个中宣部一样，对，他要么这种呢，就是给你驳回去哈，你要存档的资料，他给你驳回去，叫你改了之后才能够拿进来；要么呢，他就直接给你就给你这个扣了哈，这个过几年之后，从脑袋里搜索不出这个资料来，这失忆了，选择性失忆。那最可怕的是，他直接拿起笔来就给你改了。你知道吗，最后当你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根本就是被改的，真的是这样。我有的时候听一些，我至少听过很多对的恋人或者是夫妻分享他们起初恋爱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丈夫分享说最早是他追我，什么你我追你，你想到没，当初是你追我，不是，是你追我。哇，真的，他们有的时候讲的是不同的版本，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追谁啊。但是为什么呢，我想其实不是他们有谁好像故意可能是在说谎，是因为显明说他们其实可能都是自我中心的人。 其实这里面有蛮多的罪，就是可能是显明你是自我中心的，或者呢还有他是他追你还是你追他有什么关系吗？其实都是虚荣嘛，哈，这是虚荣嘛，这是想得到那个被爱的感觉嘛，啊，所以对虚荣心也会在里面修改我们的记忆嘛。老师说我们都是这样子，我恋爱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子呢？就是我们会比较在乎问对方说，哎，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然后假如说他喜欢我比我喜欢他早几天，哇，我觉得自己好幸福，对不对？我说他说，请你第一次来教会的时候我就注意你了，哇，你会觉得好幸福。如果你觉得说其实你早就喜欢他了，其实他是这个两个月之前才开始注意到你的，你有那么一点点失望啊。你有那么一点点对自己的价值哈，对自己的尊严，对自己，你好像觉得有一点点没有得到满足。因为我们在爱情里面呢，都是想，我们想付出了，但是我们真实的渴望是想被满足，我们真实的渴望呢是想被爱。所以有的时候有的时候知道一些年轻人失恋之后就说，还是妈妈最爱我，对。无论我做什么，我妈妈都最，我还没有爱我妈妈的时候，我妈妈已经爱了我了。其实你知道吗？你在爱情当中，你最终想寻求的其实就是这样子，就是在我没有爱他的时候，他已经爱了我了。或者当我背叛他的时候，或者我没有办法付出的时候，但是他仍然还爱我。但是老师说呢，福音书告诉我们说，你没有办法在恋人之间去寻求到这种被爱。你没有办法，甚至不能够在父母那里去寻找的这种被爱。福音书告诉我们说，在母腹当中的时候，上帝就已经爱了你。真正的喜剧是这个，真正的喜剧是你还没有爱的时候，神已经先爱了你。真正的喜剧是还没有你的时候，还没有你的时候，上帝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就有拣选了你，在他的意念当中就有了你。这是一个真正的喜剧，这是恩典，这是恩典。所以基督徒呢是靠着恩典来活的人，基督徒呢是相信恩典的人。相信耶稣的意思就是相信恩典，信福音的意思呢就是信一个恩典。因为唯有在恩典当中，人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被爱的满足，而只有被爱的人才可以去爱人。在万事以先，在上帝永恒的心意里面就有了你。圣经说他会按着名字呼唤你，多么美，多么美。当你听到这个时候，你一定会去思想，你一定要思想，这是真的还是不是真的。如果这不是真的，我们的人生就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人活着真的没有意思，甚至一切的道德呢就真的失去了重量，也失去了这个界限和底线，其实怎么活也都无所谓。而真的就是打架是我的权利，你管我呢？我总之就是几十年之后人死如灯灭，我本来就没有盼望。但是如果这是真的，我们所有的悲伤，我们所有的抑郁，我们所有的心理的疾病，我们所有的在恋爱或者婚姻当中所受到的伤害，都是在这里被满足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福音当中的喜剧。我们说福音书给我们一个挑战，要么是全部，耶稣呼召他的跟随者彻底的摧毁你以前的生活道德所建立起来的安全感，包括你个人身份的认知，我是谁，彻底的否定你为着今生的成功和满足来活的人生目标，彻底的放下你个人、家庭、民族、国家整个所有的层面上的那种受害者的情节，你才能够重新的来 迎接那一个的喜剧，你甚至才能够重新的来看到生命的意义。我们教会在做一个叫儿童节不要堕胎，我们在街上去发这个单张的时候，街道的人很多非常尴尬。中国是全世界每年的堕胎主要发生在中国，1300多万例。其实有没有一位上帝，有没有福音，会决定你对生命的整个的看法？而这个看法呢，在一个问题上凸显出来，就是你对生命本身的看法，就是堕胎这个问题。它直接告诉你，你是无神论的生命观，还是一个有神论的生命观？你对生命的基本的看法是什么？生命的尊贵到什么地步？如果父母可以杀死腹中的孩子，其实他也杀死了他自己。他的人生不再有喜剧，更不可能是童话。所以整个今天的中国面临到这样一个，就是我们需要重新的去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从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到呢，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的神迹也是关于婚礼的婚姻的，就是在加纳的婚宴上面呢，他变水为酒。在整本圣经里面充满了一个比喻，从旧约到新约，甚至一直到启示录，都是用一个比喻，用婚姻来比喻上帝和他所爱的人与教会与他的百姓之间的关系。婚礼当然是一个喜剧，所以整个圣经用一个喜剧，就是用婚礼，用一场婚礼来形容我们的信仰，来形容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来形容我们与耶和华上帝之间的关系，来形容我们将来的那美好的王子公主，不但是王子公主一起生活在一起，而且是与上帝永远一起。所以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呢，同样的像整本圣经一样，反复的提到婚姻，反复的提到呢婚姻当中的圣洁的结合，以及呢淫乱之间的这个关系，来看这一个喜剧。我小时候是很喜欢喜剧的，唐老鸭我很喜欢看的，我常常看见唐老鸭被一辆这个压路机直接压过来，压成一张纸哈，在那个路上，然后又爬起来哈，竟然还活着，而且还嘎嘎嘎的叫，哇！我知道这个是喜剧，但是这不是小孩子看的吗？这我们的人生可能是这样子的吗？有一个牧师呢，他曾经讲一个，他说有一次呢，他迟到了哈。那他就跟大家说对不起哈，对不起，今天这个，哎呀，今天在路上非常的堵，我在那个路上的时候，被一辆那个十几吨重的大卡车压过来，把我压到地上，我好不容易后来才站起来，才走过来，说对不起，我迟到了。大家都笑，你又不是唐老鸭，我们又不是在看动画片，那你被这个压路车压过，你怎么还可能走过来？你都已经死了。然后这个牧师就说，是吗？是吗？你们觉得被压路机压过来，我是不可能站起来吗？那为什么你们当中有许多的人，你们宣称你们遇见了耶稣基督，你们宣称你们与福音相遇，宣称你们信了主，宣称你们的生命整个的都已经重生了，悔改了，得救了，但是你们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却没有一点点的改变呢？却没有看到生与死之间的转变呢？却没有看见生命完全的翻转，却没有看见喜剧在悲剧上面的这个降临呢？所以什么是信主？信主就是交出你完全的主权。我以前常常用一个比喻呢，就是我们小时候很有意思我们小时候家里比如买了一只鸡，都自己杀的嘛，现在你都在市场上买杀好的，是吧？大概成都在5年前的话，你在菜市场还看得到他们直接点杀一只鸡给你，然后大概5年前的话就不准这样了，对不对？ 就完全是在城外宰杀了，城外宰杀之后再拿到市场，所以呢，你在市场上你已经看不到杀鸡了哈，还不要说你自己杀了。所以我们有一次我们青年团去，我们发现我们教会的80后的年轻的弟兄全都不会杀鸡，而且都很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不知道刀应该往哪里下。对，我们小时候杀过鸡，我们小时候杀过鸡，所以你知道怎么杀鸡吗？你拿一把刀，啊，你怎么杀吗？腿上砍一刀，肚子上捅一刀，你是这样杀的吗？不是，那个叫掠带，对不对？那个叫掠带，你直接就是抹脖子，直接就是抹脖子，啊。那我告诉你，信主就是抹脖子。很多的基督徒是怎么信主的？我听到了道，我来了教会，我一会儿把腿上砍一刀。过了两年之后，有一次听到很感动，手上再砍一刀，啊，又过了一段时间参加一个营会，真的是心被恩感，肚子上再捅一刀。结果5-6年了还没有死，这个不是信主，这个是自我虐待，你知道吗？信主就是斩首行动，就是把你的命交出来，把你生命的主权交出来。上帝不要你的胳膊，不要你的腿，上帝要你的命。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姐妹说，哎呀，来个教会就发现这个怎么还要奉献钱啊，这个，我说上帝不会要你的钱的，上帝要你命的。如果你不把命交出来，你拿钱没有用的。上帝不缺钱，他是万物的主人。除非你的奉献是甘心情愿来表达你生命的献上，上帝不是留下买路钱就走，上帝说把你留下，对，把你的命留下。所以喜剧是在哪里降临的？是在完全的把自己交上来。卓别林也是，卓别林是喜剧的大师。卓别林的喜剧里面，你会知道，卓别林最好的喜剧都是带着眼泪的，对吧？啊，我们都知道，卓别林的喜剧里面，其实都有人生里面，甚至对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非常深厚的那种心酸。在那个城市之光里面，他所爱的那个女孩子，啊，他喜欢那个女孩子，但是好像觉得社会地位相差太大了，我只是一个流浪汉，怎么可能？所以他爱的那个女孩子呢，啊，约会啊，失约了，没有来，而且他还被警察打爆头，啊，然后呢，他希望吃蛋糕，但是人家把蛋糕扔在他脸上，啊，所以他整个就是活得人生的一个最低点，但是他还是很敏捷。他甚至动作很潇洒，他仍然转动他那一个，拐杖，好像那个是摩西的手杖一样，好像是有魔力一样。他居然还活着，好像唐老鸭起来一样，他还牵动我们的心，甚至他还给我们带来笑声。我们都看过很多各种各样的喜剧，但是我们不太相信我们的人生当中呢有真实的喜剧，因为难以置信。福音是难以置信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爱呢是我可以去努力的，我努力的去爱，我不断的受伤，但是我还是愿意努力的去爱。但是被爱反而是很难以被相信的，被爱反而很难以相信的。所以堕落是一个悲剧，但是恩典是一个喜剧。堕落是一个悲剧，拣选是一个喜剧。我每一次想到我被上帝拣选，我想到那个拣选的爱，我的心就真的是充满了那种受宠若惊的心。你在爱情当中，其实你老实说呢，你经历不到这种，因为我们没有人故意去找缺腿的去爱，我们没有人故意去找，你看我们教会哪一个最可怜，大家都不喜欢他，大家都觉得那个男生啊太糟糕了，我决定去爱他。 我们都不是的，我们信心都没有那么大，我们都是挑选自己喜欢的，对不对？所以你虽然被选上了啊，你被选上了，在爱情当中你被拣选了，我被张弟兄拣选了，会被你姐妹拣选了，我也很开心啊。但是那不能够满足你人生最深处的，因为你还是知道你之所以被拣选，是因为我还是不错的，对，是因为我还是感觉到我有价值的，因为他居然都喜欢我。你还是经历不到。有时候我去买水果，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那些卖水果的其实他们都是蛮辛苦的，因为你知道卖水果的他的那个消耗是相当大的，对，就是到最后其实会扔掉很多的东西的，因为没有人去，你买苹果没有稍稍难看一点都不去选它。所以有一次呢，我好像在心里下定一个决心，我去买苹果，我说我只是故意要选那个不怎么样的啊，把那个最好的留给其他的人。我觉得我就买那些比较普通的。但是你知道吗？我真的去买的时候，我给了钱哎，这个我还是不忍心去抓旁边那个看起来不怎么样的那个苹果，我还是抓的那个最漂亮的苹果。所以我发现我们真的是没有爱，我们的爱也不可能让我们所爱的人真正的经历到那种被拣选的那种蒙爱的那种真正的确据。只有上帝他真的就是这样拣选。他为什么拣选你？不是因为你是最漂亮的那个苹果。当你一旦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可以，你在人的面前你觉得我不可以失败，你在人的面前说我不可以被人家瞧不起，但是在上帝的面前你知道你在他面前你可以失败，你可以被瞧不起，你可以一无所有，你可以一无是处，因为神的爱不会因着这个而改变。父母对我们的爱都会这样，父母爱自己的子女都会这样。他有的时候会让子女感受到说，如果我不努力的话，如果我考试考得不好的话，我爸爸妈妈会不怎么喜欢我。甚至我做儿女的都会知道说，好像我要努力的才能够保持我的父母对我的爱。有的时候有些父母他有好几个子女，有的时候我们发现那几个子女长大以后，甚至当他的父母离开的时候，他们在一起来回忆，会发现他们不同的弟兄姐妹对他们父母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有一个儿子说，哎呀妈妈太好了怎么样，但是其实有一个做姐姐的，其实他觉得妈妈对他不太好。我们人是没有办法，无论是恋人，无论是这个父母对儿女，都是这样。那我再讲一个故事。曾经有人讲到一个，说有一个小孩子，有一个小男孩，他在庭院里面呢，他跟他姐姐一起玩耍，不小心呢，他们就拿石头打了，一不小心呢，一块砖头打过去，就把他奶奶最心爱的一只猫给打死了。哇，他很害怕，非常的害怕，因为这是他奶奶非常喜欢的一只猫，他就告诉他姐姐说不要讲啊。然后呢，他们就晚上一起吃饭，吃完饭的时候呢，那你知道，他们是轮流洗碗的。像我以前我在家里是你们大多数可能是独生子女了，我小时候非常的羡慕，我也是，我家只有我一个，我非常羡慕我隔壁我阿姨家，他们有三个，所以他们一人洗一顿饭，我这次洗三顿饭，所以我觉得有弟兄姐妹真好啊。然后他们吃完饭之后呢，那个姐姐就叫他说，我们叫他小明好了，小明去洗碗。小明说，哎，今天该你洗碗的。然后呢，他看他姐姐，看他的那个眼神，小明去洗碗，哦，好，去洗碗，他就去洗碗。然后第二一天，每次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姐姐叫他，小明你去做，然后他说，不要忘了那只猫哦。哇，他就被他的姐姐欺负，还有被他的姐姐捆绑，被他的姐姐奴役，所有的事情都有他去做。每次他想反抗的时候，他的姐姐的眼神告诉他，不要忘记那只猫啊。结果呢，过了好几天， 他觉得我再也不能受我姐姐的压迫了，我要自由，我要得自由。所以他鼓起勇气，有一天晚上他吃完饭以后鼓起勇气，他上楼去敲他奶奶的门，去告诉他奶奶说，奶奶，你的那只猫是那天我打死的。然后他奶奶告诉他说，我一直等着你来，因为那天我在楼上已经看见了。你有什么样的罪，你有什么样的软弱，你有什么样的羞耻，是上帝不知道的吗？是你的主，是那一位鉴察人心肺腑的主所不知道的呢？当你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恩典就降临了，你的人生就开始转为喜剧，你又不再被罪恶所捆绑。让我再举到一个例子，我以前读到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小说，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那里面呢讲到有一位年轻人叫阿留萨，他所敬爱的一位神父叫曹马西神父。当这位神父呢死的时候，他很爱他，他很尊敬他，是他的导师，所以他就在他这个神父的遗体呢就放在那个修道院的这个修道室里面，他的身体就慢慢开始发臭了，开始冰冷了，并没有像好像很多的人，很多的那些圣徒们或者信众们所期待的，说圣徒的遗体应该发出香气，结果就慢慢的腐化了。阿留萨呢就看见了，仿佛整个世界都遭到了神的遗弃，在那一刻呢，他猛然的转身，他就冲出了停放着这个灵柩的这个修道室，他冲出室外，他不能够接受这个结果，但是在那一刻呢，他冲出室外的时候，他就俯下来亲吻大地，他就俯伏在大地上，就亲吻那个地上的沙土，就如同亲吻世界初造的脸庞。因为在那一刻他感受到那一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与这个被弃绝的世界呢同在，在那一刻呢，他开始感受到悲剧转化为喜剧的一个开始，就是因着呢十字架，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承受上帝公义的愤怒的时候，十字架是一个上帝弃绝我们的一个标志，这是悲剧的最高峰，但是呢，这也是整个世界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代我们而死，整个世界呢在福音里面重返荣耀的时候。所以你会发现呢，当阿留萨从曹马西神父的这个遗体旁边冲出去，俯伏在大地上亲吻大地的时候，光照在了黑暗里面，整个世界呢从悲剧开始进入了喜剧，没有审判就没有福音的，没有坏消息就没有好消息的。你的生命在什么时候开始进入真正的喜剧呢？就是在你交出你生命主权的时候，就是在你看见了整个人生甚至世界的荒凉，甚至到苦难和罪恶的最深处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转换。这个转换呢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转换的。基督教信仰福音的一个核心呢是代替，就是耶稣基督呢代替了我们，而不是呢帮助我们。很多人说，好，我希望耶稣来帮助我，我来努力的寻求他，我来渴慕他，请他来帮助我。但是重生呢，恩典呢，不是一个天助啊，这个叫什么啊？自助者天助之，不是上帝来帮助我们，再啊，我使一把劲啊，然后这把劲不够，上帝帮我再使一把劲。 整个福音的核心呢是代替。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昨天玩那个游戏，你们玩那个石头剪刀布，对不对？很有意思，就是你玩那个石头剪刀布，就是当你们后来形成几条长龙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呢有一个呢代表的原则，对不对？就是当你这支队伍前面的那一位他输了的时候呢，你们所有的人都输了。当他前面的那一个人赢了的时候呢，你们所有的人都赢了。你会发现很有意思，虽然在现代社会我们都是个人主义者，我们深受一种个人主义自我中心的思想的影响，但是你玩游戏的时候，你会发现最好玩的游戏都是关于集体的，是不是？你个人的游戏有什么好玩的？个人主义的游戏有什么好玩的？一点都不好玩。好玩的游戏一定是关于群体的，一定是关于我的生命在群体当中，在关系当中的那种展现。所以你会发现说有人说是 我怎么能承认说亚当犯罪是与我有关的呢？就是有一个代表呢，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当撒旦来诱惑他的时候，当撒旦比出这样一个姿势的时候那亚当就失败了。亚当失败了，所有在他后面的人全部都失败了，所有在亚当里面，所有被亚当所代表的人都失败了，所有的人在亚当里面都死了。所以什么是福音呢？福音就是耶稣上帝以他的儿子来代替我们。就好像我们假设我们玩那个游戏哈，对，昨天我们玩那个游戏哈，所有的人都被这个都在亚当的背后了，都被撒旦所掳掠了啊。然后呢，上帝派一位他的儿子来，他划拳划赢了。所有的人全部又跟过去，这个叫做代表的原则。他替我们死，他的义成为我们的义，他愿意把这个义呢白白的赐给一切相信他的人。所以信仰呢，不是关于，其实不是关于个人的，信仰是关于在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的一大群人，是关于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是关于上帝的百姓。什么叫百姓呢？百家姓啊，赵钱孙李，这叫百家姓。百姓的意思就是他们组成了一个呢国度，然后他们有一位呢共同的王。这个叫做呢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基督教信仰从来不是呢，这个喜剧从来不是呢一个人偷着乐，一个人偷着乐，那个不是喜剧。那个是你自我的一种虚假的安慰。刚才青年讲到这个世界啊，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里面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都很熟悉这一节经文。其实在原文当中呢，那个世人呢其实是世界啊。你看英文的译本呢，大部分都是翻译为世界 world。所以他在希腊文里面叫 cosmos， 这个世界的意思是上帝爱，就是指到这个受造界，上帝爱他所创造的这个整个受造界。因为在起初创造的时候，上帝说什么？这是好的，这是好的。上帝看着说这个甚好，这个甚好。上帝爱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所以他要把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他把他的儿子赐给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信他的就得着永生，不信他的呢就被定罪。那世界在约翰福音当中有两个意思，有的时候是用正面的角度来使用这个世界，比如说神爱世界，就是指到呢本来在上帝的创造当中是美好的那一个受造界，以及将来在上帝的救赎当中会恢复他的美好的那一个新天新地的那一个受造界。但是呢，约翰福音也常常是在负面的一个意义上呢使用世界这个词，不要爱世界啊。在约翰一书里面说，同样的这一位作者说，不是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那个时候那个世界是指到呢在罪恶当中，在人的堕落里面，人把这个世界搞砸了，人活在一个呢 被对抗上帝的一个人造的系统里面，那个 system， 那个系统，那个系统是一个敌基督的系统，是一个反对上帝的系统，那个叫世界。所以世界其实是一个价值观和一个关于信仰的一个概念。世界从来不单单的是一个呢物理跟空间上面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常常会有说，哎，那个人某某人哈，哎呀，他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走不出来。他怎么会活在他的世界里面呢？啊，世界跟我的世界不同一个世界吗？意思是说，这明明是我天父的世界，这明明是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但是他为他自己构建了一个世界，对不对？他为他自己构建了一个价值观，他在他自己的价值观里面去理解这个世界，他活在他自己对人生对世界的全部的理解里面，所以他走不出来。上帝给了你一个世界，但是你为自己造了一个世界。大家都会觉得他有病，他是精神病人，他有抑郁症，他有自闭症，他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他失去了基本的认知的能力。但是实际上我们的意思是说，他为自己所造的那一个人造的世界跟我们大部分人为自己所人造的那个世界不太一样，所以他的疯子。也就是说，一个疯子如果跟大多数的疯子不一样，他就是疯子。我们大家为自己设计了一个世界，我们活在那个世界里面。圣经说他们活着就好像没有神一样，但是如果有人他活得又跟我们又不太一样，我们就说他们活在另一个世界里面。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中国人很郁闷，说为什么日本算西方国家呢？啊，为什么你看我们现在这么富了，为什么人家还叫我们第三世界呢？因为这不是一个关于空间的概念，这是一个关于价值观的概念。从这个世俗的国家来讲，他没有进入到这样一个普世的一个基本的文明价值里面，人家就永远看你是第三世界，跟你有没有钱一点都没有关系。那同样的，我们活在一个我们自己的人造的世界里面，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也恍惚啊，像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好像《盗梦空间》哈，那个电影，或者像那个《黑客帝国》哈，这样的电影。啊，就好像中国古人庄子做梦一样的说哈，他做梦梦见自己变成蝴蝶，然后他就想说，到底是庄子做梦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子呢？在那个《盗梦空间》里面说，他们把一个人的意识带入到另一个人梦，而且还要梦中梦哈，还要进入第三层的梦，最后就到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呢，你不知道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假。你不知道怎么回到天父的世界里面去，而且你回去了之后，你还以为你是活在梦里面，你是活在虚假的世界里面。所以那对夫妻就是这样，对不对？他整个的人生呢，就在这里面崩溃了。可是那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台词哈，就是当那个男主角他进入到他的梦境里面，在梦境里面见到那个他以前的妻子的时候，那妻子问他说，你怎么知道你现在活在的世界是真实的世界？来吧，来到我这里，我这里才是真实的世界。你那个是梦，你那个梦太真实了，我这里才是真实的，你怎么知道呢？当然他们那个电影里面有一个方法，是一个物理的方法，就是他们用一个那个什么陀螺，对不对，在那转。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不成立的，因为我完全可以把梦设计成它会倒嘛，对吧？但是在那里面有第二一个的方法，就是当最后这个男主角面对他已经死去的妻子的时候，他说到一个话，他说，这个 Beauty， 我面对你的时候，我内心的罪责，我内心的负疚感，我内心的这一个被定罪，这个向我表明，让我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世界。所以意思就是说，只有悔改的人，只有真正认罪的人，才能够呢重新的回到天父的世界里面来。所以呢，欢迎大家来到真实的世界，欢迎大家来到真实的世界。在真实的世界里面呢，才会有真正的童话恩典。我们很多时候对恩典的理解呢，是 觉得恩典就是白白的。不但是白白的意思是什么呢？白白的我就要啊？不是的，很多时候白白的我们不要的。我们罪人有一种心理是只想要自己付出的东西的。我们之前同工会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包括我们这一次营会呢，我们在考虑这个收费呢，说我们大学生你们一人收100块钱呢，我们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呢，说是不是，你知道其实大部分的费用是教会来承担的，那教会来承担就是其他的那些已经信靠主耶稣基督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来奉献来承担的。但是呢，大家就会考虑说，哎，这个钱会不会收的多了一点或者少了一点？说，哎，会不会有一些同学们觉得，交100块钱啊，不来了，是不是？如果只收50，会不会来的人更多一点呢？我说不会，不会。为什么？因为人的罪性会告诉他说，如果我一点钱不给的话，我有点害怕来到这里，他们要干什么？如果我一点都没有付出的话，我会觉得说，白白的东西是不可靠的。如果我没有在里面有一点付出的话，真的，我们罪人就是这样子，知道吗？真的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有一首诗歌，很多人会唱过一首福音的歌曲，叫《有一件礼物》，对不对？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那我觉得这个也很好，但是我不太喜欢用这个比喻，这是一个比喻了哈。为什么呢？因为他把恩典呢，跟我们的关系放在一个我们好像可以很自由的来做选择的一个角度。因为礼物的意思就是不要也无所谓啦，礼物不会给我压力，你知道吗？我宁愿把它理解为什么呢？我宁愿把恩典理解为是什么？它是白白的，但是它是那一位上帝白白的赐给你的，它是赏赐。赏赐就会让人有压力，你知道吗？凭什么我要被赏赐？我自己可以挣。赏赐的意思就是什么？现在大家人跟人都平等的，什么叫赏赐？对不对？对，如果你恋爱的时候，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说我对你的爱是赏赐，你肯定转头就走了，谁要你赏赐？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吗？当你理解福音恩典是一个赏赐的时候，它对你构成相当大的一个挑战，你要不要接受？是皇帝赏给你的。如果是在中国的古代哈，一个皇帝他要赏给你，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第一，意味着那是白白的。哎呦，赏给我太好了，给我一栋这个什么大房子哈，或者是赏给我黄金万两，或怎么怎么样。但是赏赐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皇帝的赏赐谁敢不要呢？皇帝的赏赐不要，很可能推出去斩首，这个就叫赏赐，对吧？皇帝给你赏赐是好大的一种压力，所以我宁愿这样子，我宁愿用赏赐来形容恩典，而不是用礼物来形容恩典。因为礼物呢会把你自己放在一个好像派可以去选择的一个角度，没有带来恩典对我们的压力。丹麦的哲学家希尔凯格尔他讲到一个故事来讲到这个恩典的压力。那我们好像说比如说在一个王国里面有一个人，有一个流浪汉，或者我们说有一个农民工嘛，有一个农民工呢就到这个国家来，然后呢在街上摆了一个小摊儿，你知道经常要被这个城管这个欺负哈。那有一天呢这个人告诉他说，第二天国王要见他。哇，他开始都被吓坏了，国王要找谈话了。哇，这个第一他首先想这是祸还是福哈，然后他会很害怕。那其实他又想说，国王是不是要给我什么东西，他也觉得是不是运气来了哈，他都会想说国王会给我什么呢，也想给我一个户口，对，我不愿意，我有正式户口了，哇，这太好了。甚至再想的大胆一点，甚至国王还会赏我一点小钱，我就可以呢做个生意，租一个铺面，从此再也不会被城管赶了，哇，太幸福了。然后甚至再想一点，说不定国王给我更多，让我做个小官，我以后管那些城管，哇，他觉得简直整个生活都要被颠倒了啊！所以他第二天他就见国王，第二天见到国王的时候啊，国王说要把公主嫁给他。哇，你知道吗？ 对于这个流浪汉或者是对这个农民工来讲，如果国王给了他户口，或者给了他一笔钱，或者甚至让他做一个小官，他会呢很感激的领受这个恩典，他不会觉得呢这份恩典对他构成了一种威胁。但是当国王说要把公主嫁给他，要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的时候，他感觉到他全部的生活呢被恩典所威胁。因为你给了我一点钱，我还是可以做原来的那个人，对不对？你让我做了一个小官，我还是可以做原来的那个人。但是你现在国王要把公主嫁给我，要让我成为他的儿女，那就意味着我的全部的生活跟身份呢，彻底的被改变。你知道吗？恩典太大，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会倾向于拒绝，因为对你的威胁太大了，威胁你全部的生活。你会说，哎呀，国王不要啦，给一点点就可以了，给一点点我还是可以像原来那样活，但是我可以活得更好一点。你知道吗？很多的基督徒对信仰对福音的认识，或者是对主的期待，就是这样，主啊，给我一点点就好了。那主说，不，我要给全部，要么你要全部，要么推出去斩首，这就是福音。所以对于这个流浪汉来讲，恩典构成了一种威胁，这是一个喜剧，但是太难了，相信这样的恩典太难了，接受这个恩典，接受自己身份的全部的改变太难了。所以我会告诉你，恩典是白白的，但是白白的恩典呢，第一是昂贵的，是上帝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换来的。第二呢，恩典对于一个罪人来讲，其实是一种极大的挑战。我们有的时候宁愿相信我的努力，我们有的时候宁愿相信我所得到的薪水，我努力做工得到这个薪水，我希望薪水多一点，但是我们不太愿意接受恩典。比如说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有人帮助你，他借给你20万，或者不要你还，他就直接送给你50万，你会觉得哇，这样的好事我肯定想要。但是如果有人给你10亿，你晚上会睡不着觉的，你第二天会想我怎么活在他面前，我接下来应该怎么活，10亿太多了，我这边数都数不过来，我根本没有办法，我根本没法想象一个拥有10亿我的生活是怎么样，是吗？其实大部分的人，如果今天社会上大部分的人你给他10亿的话，基本上大部分的人会被毁掉的，你知道吗？是不是会毁掉的？所以恩典是什么？恩典是一个白白的，恩典是代替，恩典是对你的一个挑战，这个福音对你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挑战。你需要把自己放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像刚才我说那一个游戏，比如我们再举一个例子，球队，比如一个足球队员，他去打比赛，哇，他们队好不容易进了决赛，可是呢，他打得太臭了，他踢得非常的失败，他从来没有，他以前没打得这么差，但是恰恰是在他们这支球队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当中，他打得最臭，甚至呢，他脾气也不太好，啊，甚至这个。吃了一张黄牌，后来最后甚至吃两张黄牌，最后还有10分钟了，他们的队还这个，还0-1这个落后，结果他被罚下场了，非常的痛苦，坐在这个板凳上，他非常的失败，他无法原谅他自己，但是呢，哎，过了5分钟，忽然他们这边扳过来一分，哇，这个1-1平了，所有的人都非常的开心，他也会开心，他会不会开心？他也会开心。然后呢，最后5分钟又进了一个球，他们已得到了冠军， 所有的这个时候你会看到所有的球员拿着什么国旗啊怎么样啊，就在那个场上跑，他会不会跑？他也会，这些板凳队员或者那些被罚下场的，他也会跟着一起来跑。多少年以后，他对着自己的儿子去讲，知道吗？老爸曾经是世界冠军。那是他打的最臭的一次球，他是失败的，他个人是失败的，他被罚下场。可是胜利呢是属于呢整个球队的，属于每一个成员的，他仍然是冠军。所以基督和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恩典与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你的人生已经得胜了，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所以曾经有一位少年人，他活在悲剧当中，但圣灵感动他的心，他开始忧伤，开始痛悔，他希望改变，他挣扎在自己的一些罪当中。有一天晚上很晚了，他还是睡不着觉，半夜的时候他就跑来敲这个一个老牧师的门，他就来敲门。他这个老牧师过了时候把披上衣服开门出来说，哎，找我干什么？你知不知道？他说我应该怎么办，我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我没有办法，我应该怎么办？那老牧师说，你来的太晚了。他说对不起，我明天早上再来，我实在今天晚上睡不着觉啊，我知道现在已经太晚了，你已经睡觉了。老牧师说，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来的太晚了，你已经晚了2000年。那你知道吗？你的人生决定你的人生的那个关键时刻，是2000年前耶稣为你钉十字架的那个时刻。决定你的人生的关键时刻，你不在场。你现在做什么能够改变你的人生呢？不可能做什么可以改变你的人生。你做什么都不可能成为喜剧，你只不过成为一个道德主义的或者个人主义的奋斗历程。那我告诉你，那个奋斗历程到了最后还是悲剧。而什么是喜剧呢？就是你认识到说，你的人生已经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已经被决定了。那一场球赛的胜利归给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你今天要做的是什么呢？你今天要做的不是我努力的洗心革面，我不要让人家瞧不起我，我失去的东西我要拿回来，而是你要回到2000年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基督的面前，信靠他的福音，他的得胜就是你的得胜，他代替你承担了所有的悲剧，他将一个复活的喜剧呢赐给了你。这就是我们所传扬的福音，这就是一个喜剧的福音。让我们一起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渴望成为你在加纳的婚宴上的那一位新娘，圣洁没有瑕疵，预备着自己进入你用婚姻来形容我们与上帝之间的美好的关系。但是其实我们好像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的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那一个妇人在不同的男人之间去寻找安全感，在一次又一次的婚姻当中去寻找他人生的喜剧。我们今天无论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都是一样，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在一次一次的恋爱当中去寻求人生的喜剧。我们将来也可能看到很多的人在一家公司和一家公司之间 一份职业与另一份职业之间不断的去寻找自己人生的喜剧。但是愿主耶稣基督对我们说，你喝了这水还要再渴，唯有我所赐的水永远不渴，要在你的里面成为泉源，滋涌到永生。主要我们也像那个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那个行淫乱的妇人被拿住，是的，你是公义的神，你可以公义的判处每一个人死刑，我们仍然要赞美你的公义，你仍然是比世上的一切的法官都更加的公义。世上的判断没有公义，但你有公义，可是你不只是有公义，你还有慈爱和怜悯。你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那一个妇人在她一生当中最黑暗的那一天，最绝望的那一天，被整个世界弃绝的那一天，甚至跟她一起的那个男人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的那一天，在那一天她遇到了真正的喜剧。在那一天她看见了光明。主要愿我们也像她一样在你的面前看见光明。主啊，恩典是奇妙莫名的，你的救恩是我们没有办法透过我们的努力或者制定一个计划，说我打算几年以后来信主，这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福音。你的恩典是忽然降临的，或者是在这个时候，或者是在那个时候，或者是在这里，或者是在那里，还是恳求你的恩典就在这个淫会当中降临，在每一位同学的生命当中再次的降临，更深的降临，让我们看到一个突如其来的喜剧，让我们看到一个高过我们意念的意念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做王，让我们一起来品尝你将所有的水，就是犹太人本来用来洗净自己的手的那些水，你说水没有办法把我们洗干净，所以你把它变成酒，你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并且邀请我们来赴羔羊的婚宴。求你带领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进入到那羔羊的婚宴当中，与你同饮那救恩的杯。酒在你的里面不再象征着情欲的放纵，而象征着丰盛的生命，就是你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说，我来了是要叫羊的生命，并且要得着更丰盛。就好像你在约翰福音20章21节里面说，约翰记这些事是为了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就有生命。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回到了天父的世界，我们从自己的梦想当中脱离出来了，我们从各种的中国梦里面脱离出来了，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家族和我们父母的家族的梦想里面脱离出来了，我们从所有的影响我们的那些文化思想主义的梦想里面脱离出来了，我们不再活在盗梦的空间里面，我们活在天父的世界里面，我们心里的忧伤和痛悔向我们证明这是上帝所创造的真实的世界，我们所领受的恩典和赦免也向我们证明这是天父你自己的世界。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让我们活在世人的面前比他们活得更加的真实。就好像有一位年轻的传道人去问一个演员说，为什么 为什么我讲道的时候，我传讲上帝的福音的时候，他们不相信，而你演的是一个虚假的故事，你却那么的受欢迎。那个演员告诉他说，因为我讲假的，讲的就像真的一样，而你讲真的，讲的就像假的。主要求你使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基督徒，不要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面前，他们没有信仰，他们活在自己的罪恶情欲当中，却活得好像真的一样。我们来信靠你，我们却活得好像假的一样。感谢赞美神，你把我们带到我们生命当中每一次重大的决定。有人要毕业，有人面临爱情的婚姻的选择，有人面临就业考研的选择，有人面临前面还要面临许多人生当中的真实的重大的征战的选择。求你使他们在这样的时候，天父，求你的喜剧福音的恩惠临到他们的生命当中，使他们确信他们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使他们确信福音使他们变得更加的真实，使他们在世人的面前去见证一个真实的和充满了喜乐的福音。感谢赞美神，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我们一起有一首诗歌，请大家翻到第24首，求耶和华带领。这首诗歌呢，我想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学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呢，也是在去年的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唱过的一首赞美诗。这首诗歌呢，在大概两年半以前，如果你看过英国的威廉王子的婚礼的时候，那个是最盛大的，这个世界上好像最盛大的一次皇家的婚礼，在那个皇家的婚礼上当新娘出场的时候，就是唱的这首歌，求耶和华带领。这是一首真正的喜剧的诗歌，这是一首真正的婚礼上的诗歌，这是一首真正的，实际上真正的，甚至是童话般的，这是一首真正的我们的整个的人生在福音里面。求耶和华带领我们，我们走进羔羊的婚宴，愿这首诗歌来带领我们从悲剧转为喜剧，让我们成为那圣洁无瑕疵的神为自己所预备的心腹。我们唱这首求耶和华带领。
是往必经。
歌唱，颂主恩典，众生歌颂主宏恩，歌颂我主到永远。我请大家一起，我们站立在上帝的面前，好像你来想象，想象你自己的婚礼。有一天，我们当中的这些年轻的姐妹们，你的父亲会牵着你的手走出来。我们当中年轻的弟兄，有一天上帝会把一位姐妹带到你的生命当中来，你们一起来进入上帝为你们所预备的婚姻。而这一切，上帝说乃是指向耶稣基督与他教会的关系，乃是指向上帝要引领我们，牵着我们的手，耶和华带领我们，我们的整个的信仰的人生都像婚礼一样，并且要直到再来天上的婚宴上面与基督的完全的联合。我们在地上所经历到的一切，无论是我们的将来的婚姻，或者是我们将来的工作，我们整个的人生像婚礼一般的美丽。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我们来唱这首《求耶和华带领》。
求以恩手常提携，求赐天亮见我饥饿，奉主供应我所需，心以天亮喂养我，求赐火水开辟恩泉，众生巧干涉，藏一缕烛火烛暗里，始终不断引导我，全然救主求以恩爱，天天保护不离开，请做我
今天上午正道到这里，我们接下来也有20分钟，我想请小组在一起分享。那我想有两点，第一呢，就是 有同学在问、啊、就是我们明天的这一个 小品的汇演。那我们的这个主题呢，小品的主题呢，就是我们的营会的主题，主宰人生，就是你来透过我们这几天所听到的，所分享的福音当中的悲剧、喜剧和童话，然后我们每一个组呢，我们来编一个剧，可以把我们在这几天里面生命当中的感动可以把它表现出来。无论是我们想表现我们忧伤、黑暗、悲剧的那个部分，还是想表现我们的盼望，或者是我们被赦免的那个部分。那我们以前的经验里面常常是说，在每一次呢我们小组的分享里面的时候，我们最后常常会呢把我们弟兄姐妹很真实 的经历，甚至可能某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真实的一些分享，或者是把他们留在一起，会来成为整个小组啊，在上帝的这个面前的分享。
所以呢，在每一次这样的分享当中的时候呢，组长带领着大家一起去慢慢的来形成我们的这个想法。那今天我想请大家来分享呢，就是分享你生命当中的感觉。那请你们有两分钟的时间，现在拿出你的笔来，你思想一下你自己的人生到现在为止，你所蒙受的神的恩典。你写下五样好不好？虽然一定不止五样，可是你生命当中的真实的改变，你真实所经历到的赦免，你曾经真实经历到的保守，你觉得上帝在你的人生到现在为止，在你生命中最奇妙的恩典，你写五个方面或者五件事情。你们有两分钟的时间，你们来思想，我要怎样来为这五样向上帝面前来讲。之后呢，在小组里面来分享，你有两分钟的时间，安静的时间，独自在神的面前，就他引领我们，回想他曾经带领我们。